请大家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圣经要道的第十七章教会部分。202页第五点，教会的治理精神。教会治理的精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26节有这样说，他说外邦人呢，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所以管理教会不可以用治国的精神来管理，那要用治家的精神来管理。如果用治国的精神来管理，那就有君王，有大臣，阶级啊分得很多，很明显，用管的。如果是用家的精神来管理，那么就是家长、夫妻、兄弟姐妹，这个关系啊，就是家人的关系。所以教会的治理精神，基本上来说，就是用自家的精神来管理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而主耶稣就是家长，他是唯一的元首，不可取代。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要连于这个元首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管理神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精神。第一点，首先呢，神的家的家长就是主耶稣，他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别人不可取代，也不必取代，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与教会同在。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既然是神的家，那么家就要有家长啊，每一个家都有一个家长，这样就不会混乱。那么我们的家长就是主耶稣，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因为他是头，他是家长。所以大家在教会里面呢，要有这种精神，大家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人，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唯一的家长啊，大家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啊，这样教会就没有其他的头啊。第二点，每个信徒都是弟兄姐妹啊，既然耶稣是家长，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都是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了。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啊，彼得称保罗是我们的兄弟啊，你看这个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3章15节，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啊，这个彼得写信的时候是称保罗是我心爱的兄弟啊，那他年纪比较大一点嘛，所以说是弟弟保罗啊，他没有说使徒。他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职分没有，我们的兄弟保罗。那至于这个亚波罗也是一样，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6章12节，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怎么样怎么样？”啊，保罗称呼亚波罗是我的弟弟，属灵的弟弟，啊，希拉。你看这个彼得前书5章12节，彼得说：“我写这个信， 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他称希拉是我亲爱的兄弟，也是称兄弟。那至于提摩太嘛，在希伯来书13:23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啊，他也称提摩太叫兄弟。所以你看这个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使徒他们保罗、彼得、希拉、提摩太，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用兄弟来称呼。那至于罗马书16:1啊，他称呼这个腓比叫做姐妹，虽然她也是教会的女执事，可是保罗写信的时候，我们的姐妹腓比啊，称作腓比。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也自称是兄弟。所以你看在，在啊开会的时候，《使徒行传》15:23，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啊，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这里说使徒、长老啊，这是你们的众弟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哈，不管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提摩太、希拉众使徒，他们都称我们是兄弟，是弟兄姐妹，啊。启示录1:9，老约翰虽然当时已经那么老了，将近100岁，可是他怎么说呢？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我们现在管理教会的精神呢，以耶稣基督为家长，我们的头，那么所有的兄弟姐妹呢，所有教会的信徒啊，都称为兄弟姐妹，啊。那其他呢，做长老的、做传道的以及一切牧者啊，不是要超权管束众弟兄姐妹，乃是要做弟兄姊妹的仆人，啊，教会里面当时的有做长老的，有传道的，有牧者，可是他们呢，不是用这个职分来瞎管众信徒，乃是做众信徒的仆人，做榜样，做仆人来服侍众弟兄姐妹，啊，所以现在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子哈，教会的长老执事啊，负责人呢，啊，都跟我们都是属灵的兄弟姐妹，那些有这些职分的人呢，无非是接着他们这种职分呢，来服务教会，来做众弟兄姊妹的用人。所以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就是这些年长的长老执事，或者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对待年幼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要看成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的儿女一样来对待他们。那至于年少的呢，年轻人呢，要尊重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尤其老人家，就看成我们家的父母亲、祖父母一样，这样来对待，那就是一家的精神了，啊，所以。教会里面呢，除了耶稣这个家长，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年纪大的要把弟兄姐妹看成是我的儿女一样。那年轻的信徒呢，把长辈们哦，教会比较年纪大的人当作是我的父母、我的长辈一样啊，这样子啊，一家亲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教会就是有如一家人一样。那在哥林多前书4:15啊，保罗有说过，哥林多前书4:15，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说师父有10,000，为父的不多，这就是感叹着哈，教会啊，做老师的很多，专门在教导人怎么，但是真正有父母心的却太少了。保罗自己啊， 真的是把兄弟姐妹看成是他的儿女，啊，为他们付出时间，为他们付出精神，甚至于为他们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因为他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我的孩子，他用这个父母心的心肠啊，去为教会的兄弟姐妹来做事。可是他发现哈，师父很多，父母亲很少。这个就是保罗感叹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对这个教会的治理哈，应该再重新呢，再提醒一次，啊，不要单单做老师，不要单单做长老之事，啊，我们应该用这个长辈如同仆人的身份服侍众弟兄姐妹。那众弟兄姊妹尊敬这些长辈，就像我的父母、我的长辈一样，啊，如此一来啊，我们这个教会哈，这个治理的精神呢，就非常的亲密，啊，非常的令人感动的。所以有些外教会的人或者是外邦人呢，来到我们教会哈，哎，被称呼哎什么兄弟、什么姐妹，他们感到奇怪，啊，年纪那么大，为什么叫做兄弟？为什么叫姐妹？哦，原来啊，我们是属灵的兄弟姐妹，他们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啊，我们了解了之后，就用属灵的情谊啊来彼此对待啊。耶稣是家长，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年长的看成父母亲，年轻的看成我们的儿女一样，这样用为父的心来彼此对待。耶稣基督啊，他曾经说过，将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兴起，来迷惑很多人。所谓假基督、假先知，就是假教会、假传道。可见呢，将来也有一些假的教会哈，要来鱼目混珠。尤其现在这个世界上教会这么多，你看哦，啊，全世界啊，几千派啊。这种基督教派，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几十派、几百派，啊，这种基督的教会，啊，那么什么样的教会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救？就好像古代哈，挪亚时代啊，神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当时啊，真正能够得救，只有一条船，就是方舟。我相信还是有其他的船呢，啊，大船小船应该有，但是真正能够带领人得救的只有这一只方舟，因为方舟是按照神的尺寸来建立的，哦，它才能够真正的来救人。好，哦，现在称为教会的也是很多，哦，有的教会啊是用这个人名啊做名啊，像路德会啦，啊。啊，有的用地名啊，什么拿撒勒会啦，啊，啊，有的用制度啦，啊，什么长老会啦，有的用教义啦，什么信义会啦、浸信会啦，这种种。可是神的教会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啊，我们这里啊谈三点啊，这三点呢，啊，是一定要具备的。第一点。真正能够使人得救的真教会，就是要有圣灵同在，要有圣灵同在。我们都知道，没有圣灵就不属基督，啊，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如果没有圣灵同在，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了。雅各书第二章啊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那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个耶稣的身体如果没有耶稣的灵魂在里面也是死的，那耶稣的身体是教会，耶稣的灵魂就是圣灵嘛，啊，所以教会要具备这个得救的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要有圣灵同在。所以圣经很多地方啊，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同在才有真正耶稣的生命。约翰一书第三章24节，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啊， 我们之所以知道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的圣灵。所以有圣灵呢，与教会同在，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有生命的，因为有耶稣的圣灵在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才说，没有圣灵的不属基督啊，没有圣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圣灵，那就不属基督了啊。所以假定教会里面呢没有圣灵同在，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教会勉强是一个社团，不是真正的属灵的教会。那有了圣灵呢，才证明这个教会真正的是由神那边来的啊，由神来建设的。因为圣灵呢与我们同在嘛，来证明我们是神的教会。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3节啊，34节，这里就有这样说了。约翰福音第一章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讲到我不认识谁是用水施洗，用圣灵施洗，直到我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我就知道原来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教会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圣灵同在，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圣灵就是教会的生命。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灵，圣灵就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圣灵同在按照约翰福音20章所说的，才有流罪赦罪的权柄，而这个圣灵又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所以教会得救的教会第一个条件圣灵同在。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会自从创设以来就是用圣灵来建设的。在各地的教会，我们都勉励弟兄姊妹要祷告求圣灵，也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得到圣灵，证明我们的教会有圣灵同在，也证明我们的教会是真的得救的真教会。第二点，必须有神迹奇事随着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跟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里讲主耶稣用神迹来证实所传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教会是不是真的，就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神迹，神迹奇事跟随着。因为神迹就证明这个教会是奉差派的，是有神同在的所以神迹奇事很重要。那在我们真教会里面从大陆到台湾，我们台湾从北到南，从古到今，还有世界各地，每一州每一国，差不多有数不完的听不完的见证，太多太多了。那这个呢，要告诉我们神真的与教会同在，因为神迹就是神的踪迹嘛，神的脚迹啊。那神迹在这个教会里面明显在这个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神迹，证明神与我们同在嘛，所以才有神迹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不管在哪里都有神迹来做我们的凭据那在我们台湾里面死人复活也有，瞎眼看到也有，哑巴说话也有， 癌症得医治的也有啊，什么肝癌、子宫癌、乳癌啊、肺癌、信主得医治的都有。这些不是变把戏，是证明神与我们同在。那、其他还有犯邪的鬼被赶出去了，这些呀、再再都要见证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神同在的教会。好，第三点，真的教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所传的道理要合乎圣经，所传的道要合乎圣经。现在啊，很多教会，虽然他们也标榜有神迹，甚至有圣灵，可是他们传的道理啊，已经偏离圣经。因为教会必须建造在耶稣和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面，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乃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这个建立教会的建立要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以及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所以就说耶稣基督做基础。你看四福音里面，四福音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在描写主耶稣所说所做的事。那我们今天教会就建立在主耶稣这些所说的、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奇事上面，完全跟他一样。那使徒先知呢？一般来讲，这个使徒啊，就是《使徒行传》以及使徒的书信。至于先知吗？先知的教训啊，先知的这些预言呢、尤其是启示录，也是先知的预言。那么整本圣经哦，新约圣经就建造使徒、先知跟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用这三样做根本的来建设教会。所以今天新约的教会哦，要称为真教会，一定要说的跟使徒一样，做的跟使徒一样，否则的话就不是合乎圣经。那你看现在我们的十大信仰、五大教义，这五大教义就好了。五大教义里面呢，就包括洗礼、圣灵、安息日、圣餐、洗脚礼，这五项啊，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哦，是完全按照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哦，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我们不能超过圣经所记载的。我们一定要有所根据，完全根据圣经，才能够称呼我们的教会是得救的真教会。那我们教会所传的道理啊，真的是完全符合圣经啊，圣经里面所说的不增加、不减少、不改变。增加不可以啊，现在很多外教会把圣经的教训增加很多，不该有的有了，尤其天主教会啊，增加的更多，圣经没有的，它完全的又加进去，很多很多错误的节日啊，包括什么圣诞节啊、什么受难节啦、复活节啦，没有的硬加，有的又减少，像洗脚礼啊，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洗脚礼，明明就有，他们就把它删掉了，没有，有的呢。是改变的，改变哦，像天主教会啊，他这个第二条诫命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敬拜偶像。那整个天主教会的会堂啊，都满了偶像啊，什么中途的像、玛利亚的像、耶稣的像一大堆啊。这个不是违背了圣经的第二条诫命吗？他怎么可以这样更改呢？第四条诫命要守安息日。他把它改为星期日，他还承认我们的教会有权利更改，大家都要跟着我们。感谢主，我们真耶稣教没有跟着他，这是改变，虽然也是首日，可是他们已经改变，把星期六改到星期日来。至于洗礼，你看，圣经说要全身浸到水中，低头 面向下全身受尽，可是他们就是仰着头啊，用点水礼，用洒水礼，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你从五大教义来看就好了，其他就暂时不要谈。单单这五大教义啊，只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完完全全忠忠实实的就根据圣经来做，所以我们的教会确实是属灵的得救的真教会啊。以上这三点呢，就是教会必备的条件，有圣灵同在，有神迹奇事随着，所传的道理要合乎圣经啊，这三点。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在1926年啊，在台�湾建立起来，1917年在中国的北京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真耶稣教会建立在这末世的时候，到底我们有什么神圣的使命呢？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大家如果把真教会的使命啊了解了，那我们大家都能够啊来尽本分啊，努力的把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啊，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复兴使徒的时代的教会。我们真教会的建立啊，是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你看旧约那个圣殿哈，经过建造、被毁、再重建，啊，这三个阶段，那教会也是一样。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建立的，后来啊就堕落了，被毁掉了。尤其到天主教的全盛时期啊，以及新教的改革时期，都没有把它回归圣经啊。所以教会也是经历建设、被毁掉。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复兴的，如同当日的圣殿，建立、被毁、重建。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一样，使徒时代的教会已经建立了，后来啊圣灵离开了，就渐渐的堕落，这个教会被毁掉了。现在1917年真耶稣教会再一次靠着圣灵在世界的东方北平呢来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要重建属灵的真教会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晚雨的真教会，万物为告毁了。使徒时代叫做早雨的教会，啊，早雨的教会是撒种，中间呢停止了一段无雨的时代，没有降雨，到晚雨的圣灵降临呢就要收割了。我们现在就是晚雨的时代，我们要收割了。因此啊，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重建圣殿，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呢来重建。那我们现在真耶稣教会哈，一样的，我们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就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继续建，也就是原有的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的教义、他们的精神呢，要在这上面来重建末世的真教会。第二点，我们是要更正堕落的教会，要更正堕落的教会。我们都知道哈，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呀，的故事，以利亚哈是预表末世的真教会，所以这个圣经的马拉基书啊，第四章，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哈有这么一句话哈，第四章的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先知啊，马拉基先知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边去。那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先知啊，他是一个复兴选民信仰的伟大先知。以色列百姓在亚哈做王的时候，全国的人呢去拜巴利， 拜亚瑟拉，就是拜偶像。所以神呢，就让这个天上的雨3年半没有下来，因为全国都在拜偶像啊，所以神的咒诅啊临到这个当时的亚哈的国度，3年半没有下雨，一直到以利亚先知啊兴起的，在加密山上啊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啊来战斗，结果以利亚得胜的。当时啊，以利亚先知吩咐以色列民，把所有的巴利先知抓来啊，杀死了，在西利西旁。那杀死以后，那个时候全以色列民都说了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没有再说巴利是神了。所以啊，信仰复兴之后，以利亚就祷告，于是3年半没有下的雨啊，沛然而下。那么现在马拉基说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那这个以利亚是谁？原来这个以利亚就是在预表着末世的真教会。那末世的真教会啊，要来建立这个被毁掉的教会，也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当真教会出现以后啊，我们就有这个使命呢，要更正那些世界上那些错误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说，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以色列迷失的羊不要往外邦，先找以色列迷失的羊。在我们属灵的真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差不多我们也是像那个长老教会、天主教，尤其长老教会，向他们全福音，一个观念改变就好了，他们就接受真耶稣教会了所以现在虽然有许多的教会建立，可是他们还是受迷，就好像当日以色列百姓受迷去拜巴利一样。那这些这个属世的教会虽然建立起来，可是他们没有回归圣经。所以真教会建立之后，我们就是要更正那些堕落的教会的真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在台湾，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对长老会，对那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改正过来。他们同样信耶稣，可是道理改变一下就好了，好像守星期日现在转回来守安息日就好。同样他们也是接受洗礼，可是他们是点水礼，是洒水礼。那点水礼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没有，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看过点水礼，所以他们这个观念改变了，在接受合法的大水洗礼，那就好了所以真耶稣教会的末世的使命呢，就是要更正那些堕落的教会好，第三是要警告拜偶像跟不信神的外邦人。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得到圣灵，不但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的吩咐不只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他还加上撒玛利亚这个外邦人，跟直到地极更是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向这个基督教基督教徒来宣传福音之外，我们要不断地向外邦人来宣传，因为外邦人他们还不认识基督我们要警告他们赶快能够丢开他们的信仰，丢开他们的偶像，回来敬拜真神请看启示录，启示录14:7，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启示录这一段圣经是神透过老约翰告诉当时的那些外邦人。他怎么警告呢？说 要审判的时候快到了，要敬拜那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啊，因为外邦人呢不懂得敬拜这位天地的主宰。这个天地的主宰，他创造天地海跟其中万物，这就是宇宙主宰、天地主宰。可是外邦人不知道，他们把偶像一直拜，人手的偶像拼命拜，啊，用金银铜木石去制造的男的、女的、老的、年轻的那些偶像啊，来敬拜，这个是错误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要警告那些外邦人，不可以继续的这样错误下去，要趁着现在赶快离弃偶像，敬拜真神。为什么？因为神审判世界的日子就快到了。所以神透过先知、透过传道人的呼吁他们赶快离开罪恶的巴比伦，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跟巴比伦一同灭亡。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这个世界就是罪恶的巴比伦。有一天整个巴比伦要垮下来，要成为过去，如同一块磨石被丢到海里面去，永远不再见。所以这个世界的大巴比伦呢，就快灭亡了。可是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圣经呢要我们赶快传警告，看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二节，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巢穴、雀鸟的巢穴。这里讲啊，警告巴比伦大城快倒了。巴比伦大城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巴比伦大城要倾倒呢？因为已经成作魔鬼的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雀鸟的巢穴，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已经如同巴比伦快倒下去了，那过去历史上那个巴比伦大城呢，真的倒下去了，现在无处可寻。但是这个属灵的巴比伦呢，就是现在罪恶的世界还在，但是有一天这个罪恶的巴比伦真的也要完全的倒下去。所以在这之前，我们要赶快呼吁住在巴比伦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赶快出来离开巴比伦，这个离开巴比伦呢，并不是离开世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我们还是住在这里。所谓离开巴比伦，就是离开巴比伦的信仰，离开巴比伦的罪恶的生活，那巴比伦所拜的偶像我们要离弃了，巴比伦人所过的那些奢侈的、宴乐的、罪恶淫乱的生活呢，我们要赶快离开，这样才能够救自己啊，也能够救别人啊。所以真教会哈，第三个使命呢，就是要警告那些拜偶像、不信真神的外邦人啊，让他们呢能够早一天啊离开罪恶的巴比伦得救。好，最后一点。真教会的使命就完成真教会的建设，就好像挪亚时代，神要毁灭挪亚世代的人，可是神要挪亚一面传义道，一面建造方舟。当方舟建完的时候，也就是他传义道那一天完成了。结果呢，人类到120年之后啊，没有人信主，所以他一面建造方舟，一面向外传警告，对内来讲他造方舟，所以造方舟跟传警告是同时在进行。等到方舟造完了，警告也传完了，雨就下大了，下大雨40天，在这个世界把当时的世界完全毁灭掉。但是挪亚跟他一家人呢，进入这个方舟里面呢，就没有被毁灭掉了。所以，从当时啊，挪亚 造方舟拯救自己一家人，跟他一面传义道，一面造方舟，这个是指示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真教会啊，一面在传警告、传道，一方面对内部哈要开始来营造了。我们的教会哈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啊。所谓不完全的，就是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的灵修还是达得不到完全啊，就好像这个心腹一样还没有完成。所以啊，在基督再临之前，因为基督再临就是要来审判的，我们一面传警告，一面对内部啊要加紧努力、加紧灵修，好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安然见主。最后一点，这个第三点呢，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快到了。我们都知道教会哈就是主耶稣的心腹。等到心腹装饰整齐，那基督就来迎娶心腹回天家。教会就是心腹，我们现在教会不断的在装饰整齐，包括信心、爱心、忍耐、各种谦卑、温柔的美德，都是在重建之中，都是在好好的灵修之下。那我们今天要加紧脚步，赶快的把我们这个属灵的美德啊，赶快装饰好，让我们的信心、爱心、圣洁，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都能够信心越来越纯洁，爱心越来越大，圣洁越来越完美，让我们整个真教会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了。啊，所以真教会现在的使命就是在装饰心腹，让他能够美丽整洁，来迎接基督的再临。好，现在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哦，这里讲到教会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就是要预备完的，好像新娘子准备整齐等候丈夫，而这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们正是在加紧准备的时候。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后我们再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从这几节圣经我们就知道了，万物的崛起到了，也就是基督快来了，审判世界快开始了。在这之前，我们这个心腹啊，教会这个心腹要赶快装饰整齐，预备好来等候丈夫啊。那么这个预备呢，就是我们所行的义。所以啊，一方面加紧灵修的功夫，一面呢该行的义赶快去行，福音赶快传，一面传警告、传福音，一面装饰我们的教会，让它整齐、美丽、干净，来迎候。迎接那个丈夫耶稣基督的再临，这个就是真教会的使命。所以真教会的使命有三个，一个是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的教会，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复兴了，一个是要更正堕落的教会，这个也是我们要加紧脚步的。尤其我们的真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第二点使命呢，我们做得很好。所以当时啊，这个长老教会我都说啊，恁尽量说搞来搞我们烤坎油，把我们的信徒拉去的。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更正教会，所以那些外教会的信徒听得都很感动啊，一个一个过来了，转变信仰。啊，第三个呢，就警告外邦人跟拜偶像的人，赶快呀、归回啊，离弃偶像错误的信仰，来归向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赶快离开罪恶的巴比伦。哦，第四就是完成真教会的建设，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神圣使命啊！愿主感动大家。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大家请默祷。阿门。